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上课哈。在今天课前呢，我给大家出了两道问题。第一题啊，绝大多数同学都答对了。那第二道题答案就比较多了。从这个问题就能看出大家对拼音知识的掌握。学过国际音标的同学，在这一部分还是比较扎实的。好，那我们一会儿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答案哈。我先把今天的主题发出来。我自己在教普通话这些年，会发现绝大多数同学提升效率不高，往往是方法不对引起的。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要从事线上普通话教学的初衷哈。虽然说我学的是语音学专业，但是毕业之后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而是进入了媒体。后来有一次我在网上听了一节普通话的方法课，那从我的专业角度上来听，有很多问题是有误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同学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学习，我才开始做线上的普通话培训。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你平时的练习方式以及你一贯以来的学习思维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好，我想问一下各位，问题一里面列出的这六条，有哪些同学是在做其中的某一条的？如果你在平时练习中是出现过这六种情况的，可以发一下相应的数字。好，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在看我的那篇文章之前，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练习方式。那我们一一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方法都是错的。第一条，根据教材或者 APP 上的发音要领来练习，我相信有99%的同学，如果我没有专门指出来的话，你很可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练习的。比如说，我的翘舌音读得不好，那我就去书上看一下，这个翘舌音应该怎么发才对呢？哦，书上说，翘舌音，舌尖上抬到齿龈至前硬腭之间，然后具体怎么样送气，声带是怎么样的，对吗？为什么说这种方式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这种方式呢，相当于你完全放弃自己现有的发音状态，而重新去追求一个所谓的对的动作。举个例子啊，一个房子漏雨了，那你是把这些堵点堵上，还是把这个房子彻底拆掉重建呢？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会说，那有几个漏点，你就把它堵上不就行了吗？这个房子就依旧使用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采取的是拆掉重建的方式，而没有去利用你的这些优势，你现有的这些能力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哪怕对于普通话水平很差的同学，你能读对的都一定是比你有问题的要多得多。另外，在你有问题的这些发音里，也存在着好坏程度不一。也许有些时候，在某些声调下，在某些声母或者韵母的情况下，它是能读对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发音要领其实是在有了对的发音基础上去对对的发音动作进行描述，但反过来却很难以实现。想想看，如果你的唇舌已经灵活到这么复杂的发音要领，你都能够按照这个说明去还原的程度，那你的普通话一定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们普通话有问题，往往是因为某一方面的发音存在能力上的缺陷。如果你能够很快的去复制这些发音要领，你的普通话一定不会有问题，说明你的发音能力是非常强的。好，这是第一点，也是绝大多数同学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二点，根据拼音从波泼摸佛开始逐个练习，这个跟刚才那个房子漏雨去把房子拆掉重建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波泼摸佛，像啊，像乌，像哦，有一些你完全没有问题的声母或者韵母，你为什么要把它重新学习一遍呢？那可能有的伙伴会说，我们小学的时候学拼音就是这么学起来的呀。 你现在的学习状态、学习方式和小学学是不一样的。小学那个状态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模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一张白纸的状态。那现在不是模仿了，现在是改写。改写你就要找到有哪些能修改的地方，而不是全都推翻了重建。这个是第二条。第三条，我和他的翘舌音都读不好，所以我们的练习方式是一样的。这个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同样是这一类音读不好，你们的犯错原因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翘舌音读不好，有的同学呢是舌尖力量不够，抬不起来；有的同学呢是舌面很紧张，导致了整个舌头铁板一块，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动作。哪怕你们的问题都是舌尖抬不起来。根据学习目标不同，你们的练习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注意哈，哪怕问题的原因是一样的，根据不同的目标，你们的处理方式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要考普通话的同学，可能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很难，那我建议你直接放弃掉。把精力花在你能够短时间内有显著提高的那些问题上去重点解决。我们解决问题一定是要有策略意识的，不是铺开了，更不是哪个更难我就去死磕哪个，一定是从易到难的顺序。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大量练习绕口令，纠正发音。这个前几天我们发了文章哈。绕口令对于纠正发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在这里要强调一下。绕口令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密集的出现很类似的声母或者韵母；第二，要求速度快来提高唇舌的灵活度。那纠正发音，首先，如果你的发音本身是错的，快读密集出现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是那个道理。一个人脚坏了，脚有伤了，你不是把脚医好，而是让他去跑，跑起来就能够把脚医好吗？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朗读文章或者跟读新闻也是很多人在做的。很多人说多听多练就能提高，甚至说多讲普通话就能提高。那如果多讲普通话就能提高的话，我想问一下。是不是70岁的人一定比7、8岁的小孩子普通话更好呢？显然不是这个道理。跟读文章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在选择某个练习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想想，你做这件事要解决你的具体哪一个问题，它是否真的能够解决？那请问，朗读文章你要解决你的具体哪一个问题呢？你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呢？你读一次错。多读几次就能对吗？这显然也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条也是错误的。第六条，重点关注自己有问题的发音，对的就不用管了。这个恰恰相反，这个是我们也是很多同学如果没有看文章，可能会认为这一条是对的哈，有错就改嘛。但这并不是最佳的方式。既然我们能读对的是比有问题的多。哪怕犯错的音也存在好坏程度的不同，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扩大自己的优势，巩固读对的那种对的感觉来纠音呢？这样一方面效率更高，另外一方面你的成就感，你的心态会更好。所以，我们不去研究发音要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去找到你自己对的那一套发音机制。比如说，在一对一约聊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伙伴们做一个这样的互动啊。这位同学这个音读错了，我会告诉他：哎，你舌头再往哪儿调一点？你的嘴唇再往什么方向去改变一下？通过改变，他能读对了。好，我会告诉他：你重复一下这个状态，去感受一下这个状态，你自己自身存在的。自身能感受的状态才是最直观的、最有用的，它比来自书本的一些发音要领的描述来得真切得多、直观得多。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每个人都有优势，无论是普通话学习还是其他领域，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都是你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高效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拼音的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相信群里有很多伙伴想要提高普通话，都是先去学拼音。但是你们学的是否对呢？我们来看这四条。如果这四条你都能理解，你都能清楚的知道答案，说明你对于拼音的掌握还是比较扎实的。如果你中间存在一些疑惑，那你对于拼音之前对于拼音的学习可能是不够科学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声母没有明显的声音，这个是对的。声母没有明显的声音，为什么呢？声母是辅音，辅音是一些气流和发音部位的摩擦，比如说啪、特、咔、咔，这些是气流和发音部位摩擦产生的噪音。产生的噪音，它是没有明显的声音的。那伙伴们可能会觉得疑惑啊，我们小学的时候学拼音不是波波摸佛，这个声音很明显吗？这个是我们为了学习的方便，为了学习指代的方便，在这些辅音声母的后面加上了一些元音，像波，它是啪，加上了窝这样的韵母，这样的元音，使得我们能够知道，哎，你读的具体是哪一个音。声母本身是没有声音的，是一些摩擦的噪音。所以我们音节里面发出声音的靠的是韵母，韵母是元音，它才是能够发出声音的。好，我们看第二条，相同字母在不同韵母里的读音一样，比如安和凹里的啊读音相同。这个我在公众号文章里面反复强调哈。同一个字母在不同韵母里面的实际读音是不同的，同一个字母在不同韵母里的实际读音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字母和实际读音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我们才需要通过国际音标的学习来确认一下，哎，它到底读的是什么样的音。这个呢，就类似于，比如全国有40万叫国庆的人，他们共用一个名字，但实际上每个名字后面对应的是不同的人。如果你要准确的找到这个人，你就先要去分辨出来，哎，具体这个名字背后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人。比如像安里的这个啊和凹里的啊，它就是不同的啊，一个是前啊，一个是后啊。啊，那第三条和第二条我们用到的知识是类似的。不同字母的实际读音一定是不同的吗？并不是。比如说这个字母 o 和字母 u 有的时候它读音就是相同的。这个我具体不展开讲哈，不然大家没有学过国际音标会觉得很绕。你只要知道不能见字母就发音就可以了，字母和实际读音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包括第四条 ,v 里的这个V 这个韵母里面有三个音，对吗？对的，它是在写的时候进行了省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际音标的原因。在写法上有很多拼音韵母是进行了简略的，那我们在发音的时候要对它进行还原。今天这节课一定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我不会去一个一个的讲啊，声母怎么样，韵母怎么样，或者像绝大多数普通话课程一样说，哎，声母容易犯什么错啊，韵母容易犯什么错啊。我会从更本质的角度去帮助大家获取正确的学习方式。今天我们会讲四点：分析根源，练习听辨，利用优点，勤加训练。好，我们一点一点来说。第一点，分析根源，也是我们普通话学习的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打仗的时候需要知道敌人在哪里，敌人是谁，对吧？那我们要去解决问题，就应该先分析我需要解决的是具体哪些问题。有些同学说我知道呀，比如说我的问题是前后鼻音不分，呢了鼻边音不分，翘舌音读不好，这些都是我的问题。 这些叫做问题的表现形式，而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什么是问题的根源呢？也就是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你为什么会前后鼻音不分？你为什么会鼻边音不分？你为什么会翘舌音读不好？这个才是我们要找到的问题根源。那怎么样去分析或者说找到问题根源呢？大概是三个步骤。好，很多同学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根源，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出元凶。我们会按照这样的步骤：第一，记录读错的音。我在昨天要给大家做一对一诊断的时候，发出了一张单字的图片，它就是用来诊断我们的发音问题的。第一步，先把你读错的记录下来。你可以去找专业的老师，如果你自己的听音能力很强的话，也可以读完录下来，然后记录下读错的音。记录完之后呢，第二步是归类打包。很多同学会觉得，哎，我的普通话问题很多啊，比如说音读成英，安读成昂，平舌音滋滋滋读成翘舌音，还有比如说像呢了鼻音不分，呢读成了等等，看似很多，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对它进行归类打包，有很多问题，它表面上是不同的发音问题，其实背后犯错的原因是一样的。既然犯错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套方法解决掉这个问题，可以连带的解决很多具体的声母或者韵母问题。好，这个是归类打包哈。这个归类打包呢，不光是在普通话学习中，在其他领域的学习中，如果你想要高效的实现提升，高效的吸收，你都需要有归类打包的意识。包括在工作中，你也需要归类打包，看看什么样的事情归成一类，统一去解决是更加高效的。好，大家看，这个是我在文章中举的例子哈，具体五个问题：A 这个韵母归音不到位，ao 读成 o，u 主要元音没有读出来，ye 介音漏掉，i 读成 a。大家来看看，这里面可能是可以打包成几个问题呢？好，不为难大家哈。初学者还没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对于这个问题会觉得难度比较大。玉玲玲说的是对的，这应该归纳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发音简化，还有一个是开口度不够。大家没有学习过国际音标，不需要钻到这个问题本身，只需要知道，哎，这样的方式叫做打包问题，打包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打包问题之后，我们根据不同类别去找到犯错的根源。比如说有几类啊，像声母可能存在的问题根源是舌尖力量不足、舌面紧张、舌位靠前、舌根无力等等。那韵母呢，最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开口度不够、嘴唇不灵活、灵活度配合比较低。还有包括听辨能力有缺陷，声调读不准的，或者出现像前后鼻音混读的、呢了混读的，往往都是听辨能力的问题，这些叫做问题的根源。我再重复一遍哈，找到问题的根源应该是深入到，比如说你的声母是舌尖力量不足、舌面紧张、舌位靠前、舌根无力，韵母方面有没有存在开口度不够、嘴唇不灵活、嘴唇力量不足。另外呢，像整体的发音部位灵活度不够，以及听辨能力不足等等，这样叫做问题的根源。大家会发现，这个和你之前理解的，我的问题是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音不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我们找到这样的问题根源之后，就可以给这些问题匹配相应的练习项目。你舌尖力量不够就去练舌尖，你舌位靠前就往后缩，你舌根无力就去练舌根，你开口度不足就增加开口度， 这样叫做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普通话的第一步，分析根源。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分析能力不足，我也可以给各位发一篇文章，详细的整理各个声母韵母可能出现的问题根源。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你后面所有的练习都必须建立在分析根源的基础上，否则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找不到敌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那这一场仗你一定是失败的，不可能胜利。所以在我们的普通话训练营里面，第一环节的训练，或者说第一个环节的设计，一定是分析根源，梳理你的问题在哪里。关于你的问题怎么样去有针对性的解决，这样后面你所有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好，感谢大家哈。第二点叫做练习听辨。我在所有的文章里面都非常强调要提高你的听辨能力，也就是说自己发出来的音要能够分辨出是不是对的。为什么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举个例子，听辨能力就相当于我们的 GPS 导航系统。假设你开着车要到达目的地，但是你手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没有路标，没有 GPS 导航系统，你能够到达目的地吗？肯定是不能的，哪怕车再好，油再足，你也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且即便你到达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导航参照系统。而听辨能力就是我们的导航，你能够知道自己现在是对的还是错的。甚至如果你的听辨能力非常强的话，你还能够知道我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更靠近目的地。有很多伙伴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课程不是视频课，所有都是音频课程？因为视频是没有办法解决普通话问题的，所有普通话的提升不是靠看，而是靠听。你想想看啊，看最多你只能看到嘴唇的形状，对吗？而我们对于舌面、对于舌根，甚至上颚等等的位置，你是看不见的。哪怕是你能够看见，但是你对于哪个位置用力，你也是没有办法感知到的，对吗？老师是舌根用力，还是舌面用力，还是舌尖用力？哪怕你能够看得出来，你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用力。但通过听，你的每一个发音动作和状态都可以展示在声音上，都会在声音上有所体现。所以为什么我听大家的语音，我就能知道你的动作是怎么样子的，甚至你哪里是紧张的，哪里是放松的，我全部都能够听得出来，这就是听辨能力的力量。甚至啊，听还会影响我们的听觉判断。心理学上就有这样的实验，当你单纯去听一个音的时候，和你边看边听，有的时候结果是不一样的。视觉会分散掉我们一部分的听觉，所以我们提高普通话一定要记住，需要全神贯注的听，提高自己的听辨能力。那么很多伙伴会说了，我也想要去锻炼听辨能力，那我怎么样练才能够自己给自己判断我这个发音是不是对的，我往哪个方向才能是对的？
他可能晓得吧，因为重庆已经可以直达的吧，我搜一下，他蛮近，好像15个小时就到了。你坐飞机了吧？坐到那边也要2个多小时，你还要提前登记，然后拿过。
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一定不要依赖 APP 的打分，APP 的打分很多时候是不靠谱的。最靠谱的还是自己的听辨能力。另外，如果你不想一辈子一直依赖老师才能提高的话，你也必须要去提升自己的听辨能力。所以我经常跟各位伙伴说，在我们的普通话训练营里面，你需要锻炼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就是听辨能力。这样你2个月结束之后，你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而不用一直去交钱， 靠别人给你指导，给别人给你反馈，你才能提高。那我们怎么练习听辨能力？我写出了一句话哈，在对比中沉浸式的练习。首先呢，大家要去下载付费版的新华字典 APP， 因为付费版的是可以无限次的听泛读的。注意哈，泛读不是用来模仿的，它是用来提升我们的听辨能力的。我以呢了不分为例来说说怎么样练习听辨，正好看到长河就比较纠结于自己的呢了的问题。好，我们每次只听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只有声母，就是你要练习听的这个项目是不同的，其他韵母和声调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练习呢和了鼻音和边音的听辨，那么你就可以从韵母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先练习比如说那和辣。我再强调一下，练习听辨能力一定是要选取最小的单元来沉浸式的听。什么叫最小单元？比如说那和辣这两个字只有声母不同，一个是呢一个是了，韵母相同，声调相同，只有声母有差异。把这两个最小单位拿出来反复对比听，听新闻是没有用的，那么一大段第一你抓取不到，第二它的声母韵母声调都是多变的，你要听你听哪个呢？你听声母还是韵母还是声调？声调你听哪个声母还是哪个韵母还是哪个声调？这个是没有办法专注也没有办法拆分，所以这种听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怎么样选取字来听？比如你选取了那和辣这两个字，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放出来是完全一样的，一定要沉浸式的反复把它录下来去听，直到听出这两个字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为止。长河你一时听不出来，这个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我们需要沉浸式的练习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你才有可能去稍微分辨出它们的区别。修身养心，我们所有的练习一定要每次只关注一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你多方的关注，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你是难以去听出其中的所以然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听新闻的方式去练习听辨能力，一定要针对性非常强的集中自己所有注意力，针对某一个声母或者某一个韵母或者某一个声调去听。好，听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大概能够分出哎，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然后再继续，你就能够渐渐的听出来，哎，这个字是鼻音，那个字是边音。包括咱们在普通话训练营里，每天我会给大家做点评，会告诉你这组字中，哎，你有哪些是读得好的，有哪些是不对的。那你具体应该做什么呢？你首先应该先听，拿着老师的这个点评去回听一下，哎，看是不是能够听出老师给我的这个结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听辨练习。我们在普通话训练营里每一期都会设置一个环节叫做点评官，也就是说每天有一位同学去给所有的同学做点评，最后呢所有的反馈都是大家当了一次点评官之后听辨能力觉得明显上升了。为什么？因为在你需要给他人做点评的时候，你是稍有压力的，在稍有压力的情况下，你的听辨能力就会有质的飞跃。好，花了很多时间去讲听辨能力，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像瞎子走夜路一样去练习普通话。第三点叫做利用优点。绝大多数同学，应该说 99% 的同学之前的学习方式是，哎，我这个字不对，我前鼻音读的不好，那我就使劲的去练去前鼻音，我后鼻音读的不好，我就使劲的去练后鼻音啊，昂嗯英。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但是非常低效。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自己的优势， 抓住自己能够读对的或者可以迁移的一些优势去充分的感受和巩固。刚才说到了，来自于你自身的对的感觉才是最直观的，你去把这种对的感觉巩固下来，去把它进行扩展，你就能够覆盖掉那些错误的发音。举个例子，很多同学后鼻音读不好是因为舌根力量不够，那你直接去练音昂嗯效率很低，因为舌根力量不够，还是你这么反复读可能还是不够。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口部操的这个舌根打响去练习，但如果你的舌根力量本身就很不够，舌根打响也很困难，怎么办？我通常是让大家去练发嘎音，因为这个嘎音是你能够做对的，所有同学都能够做对，而嘎音也是需要抬舌根的。通过这个你能够做对的优势，充分的感受抬舌根的动作状态，充分的去巩固，久而久之你的后鼻音自然就能够读好。这个就是利用优势去解决问题。无论是在普通话学习中，还是在其他领域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都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不光是把自己的优势展示出来，去做切合优势的事情。另外呢，通过优势的发扬光大，甚至可能解决掉你的弱势，这一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今天讲的很多内容其实切合了之前说的策略意识，切合了咱们第一节课讲到的策略意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制定更合适的策略，你的学习和练习都会非常的低效。包括有很多同学为什么普通话总考不过，其实如果你在同样的水平下，哪怕你的普通话没有任何提高，策略合适，懂得去运用策略，备考策略是对的，你的二甲也一定是能够过的。策略意识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都应该被大家重视起来。好，最后一点还是要说勤加训练。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勤加训练这四个字的。勤加训练并不是说你每天一定要拿出一个小时我使劲的练。如果你是练绕口令，你是练朗读文章，是跟读新闻，是没有目标的去模仿泛读的话，你每天就是练再多时间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勤加训练还要加上巧练。怎么样叫做巧练？我请大家检验一下，我请大家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按照下面的四条在训练。第一，是否对症下药。你每次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练这个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练习方式是否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具体解决哪一个问题。像我问大家，你听新闻，你跟读新闻是要解决自己具体的哪一个问题？大家答不上来，说明它是无效的。你练绕口令，你要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真的有效吗？你答不上来，说明这种方式是无效的。绕口令在什么情况下有意义呢？比如说你的发音已经很标准了，但是你想要进一步提高唇舌的灵活度，那你可以用绕口令。这种更适合像播音员主持人的训练，他们的发音本身没有问题了，只是想要在熟练度上更上一层楼，这个可以用绕口令。因为快速密集出现对于在准确度基础上去提高灵活度是可以通过绕口令实现的。其他的，如果你是要纠音，千万不要练绕口令。第一点，是否对症下药，包括我讲的，你后鼻音不好，你就直接去模仿后鼻音，真的有用吗？还是我说的，通过发嘎音来锻炼舌根的力量，解决舌根力量不足的问题更有效？大家一听就明白。第二点，每次只关注一个问题，这也是绝大多数伙伴容易忽略的。总是想要去多练，但是却忽略了练习的效果。什么情况下是效果最好的？当你聚焦的时候效果是更好的。我们都知道那个例子，十根筷子你不容易折断， 但是一根筷子你就容易折断。当你的力量分散到十根筷子上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们折断的。但是如果你是全力的去折断一根筷子，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的脑容量非常有限，所以其实在前面我也讲到过，每次只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原则。包括咱们前面说的，每个阶段有一个主领域的学习，每个时间段专注于一件事情才能够提高效率，这一些都是通用的。好，这是第二点，每次只关注一个问题。对了，还要再补充一句哈，这个问题越小越好。比如说，你把后鼻音问题拆分出来变成练习嘎音，比如说你把前鼻音问题拆分出来变成练习舌尖力量，这些都是拆分出具体而微的项目专注练习。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调整中练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就明白了，你原地踏步一万次可以到达100米外的目的地吗？肯定不行。看起来你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但实际上你并没有前进，只是在重复。所以各位反观一下自己的练习，是在调整，在进步，在纠正，还是在重复？有很多伙伴所谓的练习，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去不断的重复错误而已，那这种练习一定是无效的。什么叫做在调整中练习？你每次读完之后一定要录下来回听，听完看看，哎，这个对不对？如果不对，我再调整一下，看看这样会不会对？慢慢的去调整，找到你的对的方式，然后再加以巩固，这个才是纠音的过程，而不是盲目的去重复错误。好，所以每一次练习一定是一定是发音和听音结合，发音、听音、思考结合在一起，一定是要有调整的。如果你是没有停下来听的，一直在读，那这种练习也是无效的。最后一点叫做轻量坚持。其实纠正普通话的本质是改变我们的肌肉记忆，因为我们通过长时间的错误发音，你已经形成了顽固的错误的肌肉记忆，那我们纠正普通话是要改写肌肉记忆的过程。肌肉记忆的特点，来得慢，去得也慢。所以如果有一些普通话课程打出的广告是7天让你改掉方音，那你一定不要相信，因为这完全是伪科学，他连普通话纠音的本质是什么都不了解。所以我们练习普通话，我们提升普通话，一定是需要长期练习，去慢慢的改变你的肌肉记忆的。坚持变得非常的重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坚持？如果每天你给自己安排的任务量是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那一定坚持不了，这个任务量太重了。我们一定是在非常轻松就可以完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坚持下去的。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说，要降低坚持的门槛，轻量坚持。比如说在普通话训练营里，我每天给大家的练习也就是读下来20个字啊，半分钟、40秒，这样这个量，这样保证你在碎片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方式才是可坚持的。那很多伙伴会说，我比较忙，我没有时间去练。如果你能够合理的制定计划，把自己的练习量降到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的程度，你一定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后面讲到飞轮效应，也就是说为什么轻量坚持是起效果的。大家会看游乐场的那个飞轮啊，它最开始推动的时候是需要比较大的力气的，但是当它转起来之后，你去维持它的旋转，我们只需要很轻量的推动就可以维持它的持续的旋转，并且这个旋转可能会越来越快。我们整个练习也是这样，启动的这个过程是最难的，你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但一旦你启动起来了，后期就只需要轻量练习，比如说保持5分钟、10分钟的练习，坚持下去， 也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提高。好，刚看到玉玲玲的反馈哈，我一直觉得微信的发明是对普通话的练习和提升非常友好的，现在我们录下来听自己的发音已经非常方便了，只是可能很多伙伴之前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意识，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讲课，大家就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了。好，复习一下，今天咱们讲了16个字，4个方面，分析根源，练习听辨，利用优点，勤加训练。分析根源，在练习之前，你一定要深度的去分析自己犯错的根源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你后期的练习才是有的放矢的。练习听辨，就像给自己安装了 GPS 导航系统，你才能够知道，哎，我是否到达目的地，我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我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到达。利用优点，我们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优势逐渐扩大去解决问题。而勤加训练，咱们提到了要对症下药，每次只关注一个问题，并且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坚持来实现进步。